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马太福音28:19-20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良友电台预备了耶稣你是谁的福音单张，欢迎听众朋友来信索取。如果你想要借由福音单张来传福音，或是你就是单纯的想要认识耶稣是谁，欢迎你来信到电邮 arc@良友.net， 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福音单张，请注明索取的份数，最高的上限是100份。要记得写上你的邮寄地址、邮编，还有收件人的姓名和电话，这样我们才能把福音单张送到你的手上。每逢周二、周三，现代人的希望会播出固定的栏目《海德堡要理问答》，这是神学家有系统的把基督信仰的要理问答做一个整理，帮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所信的基督信仰。而在当中为我们讲解的是原则善牧师，选择的择，善良的善。今天原牧师要讲解的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6题，一起来聆听。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属灵教育的指南，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的缘由和内容。问题96：上帝在第二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回答：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命令以外的方式来敬拜上帝。
今天问答要回应的仍然跟旧约十诫里面第二条诫命有关的，因为第二条诫命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雕刻偶像呢？上回提到了，如果我们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取代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就算是偶像崇拜了。所以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具体的去雕刻任何的神像，但是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也可能像当时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用金牛犊来取代他们所认识的神。事实上，我们不要以为说他们是在拜那个埃及地的金牛犊作为神。当时以色列百姓心中想法是，埃及人把金牛犊当作神，是具体明显看得到的。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所认识的这位神呢，是看不到的。虽然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来引导他们，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是他们眼目在肉身上面是看不到的一位神。那么因此呢，他们会沿用了埃及人的金牛犊来取代神的外形。 当时亚伦被迫用他们所收集来的金子铸造金牛犊，而事实上他们说那不是金牛犊，那只是那个金牛犊的形象来代替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把神具体形象化，因为看不到摸不着嘛，所以他们制造金牛犊来具体的成形，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他们做了。同样的，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也可能做这样一件事情，就是用具体看得到或者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感受的任何的事物来取代那看不着但却永恒存在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至于在我们心目当中，我们或许不会去雕刻任何的神像来取代神，但是我们会假借任何的一些事物来象征神与我们同在。当然这里面甚至严格讲，在以后的讨论当中我们都可以讲，十字架只能做一个象征的记号，它绝对不能代替神，这也是我们在第二条诫命当中我们要被提醒的，因为不可以用任何被造之物来取代造万物的神。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刚刚你所听到的栏目是由原则善牧师为我们解说的海德堡药理问答。原牧师同时也是善牧良言节目的主持人，他所主持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3.45千赫，每星期六的晚上10点到10点半播出，欢迎你的收听。今天米雅要和你分享的呢，是放下过去的7个步骤。有很多人放不下过去的伤害、苦毒，还有怨恨，所以即使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了，他的内心依然不快乐，他没有办法从那个事件、从那个人、从那个情绪当中走出来。有的人就选择把这个事情藏起来，当作没有看见，把它埋在某个小角落里。有些人会寻求心理辅导、写作的医治，但是发现它可能也有限。亲爱的朋友，那么从圣经以及从辅导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们如何可以放下过去呢？如果你也想面对生命当中的这个问题，或者它已经困扰了你很久，那么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听放下过去的7个步骤。第一点，专家告诉我们要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果你期望人生毫无挣扎，没有厄运，没有损失，也没有困境，这是行不通的。如果你希望不靠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和帮助就能够度过艰苦，那更是不切实际。你过去曾经遇到过困境，未来还会遇到更多。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上帝不会忘记你，也不会撇弃你，他应许要与你同在。在面对各种苦难的时候，为你装备所需要的一切。 第二点，你要放下为自己设定的过高的标准。当我们活在这个追求完美、追求理想主义的世界里，我们拿近乎不真实的形象和自己相比较，然后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失望。你要开始停止将自己和那实现不了的标准互相比较。第三点是，放下为别人负责的想法。你的责任是善用资源，做好你自己。你不需要为别人的反应负责。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应对进退负责。当别人说，我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的时候，往往听起来很合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我就不会那样。这样的言语其实是充满情绪、不真实的。一旦你停止在乎这些话语，这种回应就显得完全不合理。让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你的责任是在你所处的成长阶段中，以自己的能力拿出最好的表现来。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该做的事，在你自己的界限范围内做好你自己，别人的界限让别人来负责。第四点是，放下悲观的联想。消极会让你情绪低落，消极成习惯的人会把你困在沮丧当中。仔细想想，你知道他们是谁？就是那些一离开以后，房间就顿时显得明亮的人。这些人不仅是看到半空的水杯，他看不到已经有一半满了。他们更抱怨，那缺裂的杯口割伤了嘴唇。悲观的眼光会让你沮丧，甚至会让人生病。圣经上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借着定睛在上帝所赐的盼望上，一再地读他的话语，并且记住神的应许。只要坚持下去，你也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在追求目标、梦想的时候，如果需要重新振奋自己，那么要记住，一定要花时间和那些可以鼓励你、支持的人在一起。亲爱的朋友，让米娅先谈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由盛小梅所带来的《放手交给他》。将一生随
给他。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今天米娅和你分享的是放下过去的7个步骤。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放手交给他，你愿不愿意放下过去交托给神呢？刚刚米娅谈了4点，第一个是放下不切实际的期待，第二点是放下为自己设定过高的标准，第三点是放下为别人负责的想法，第四点放下悲观的联想。接下来米娅要谈到第5点，放下不晓得别人怎么看待你的疑惑。许多人被教导要留心别人会怎么想，因为你害怕别人的观感，所以当我们在下决定或做选择的时候，会把别人的感觉当作第一要件。我们把别人的意见放在上帝对我们的心意之前。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这里谈到的是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但对别人的意见来说，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听别人的意见高过了听神的意见呢？有人说，只要了解他人并不常常的评论你，你就可以少掉很多的烦恼。人们常常只顾着惦记自己，想知道别人对他的观感。有一位姐妹曾经打趣地说，我说的够多了，现在告诉我，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大多数人有太多事要思考了，不会专心在你的身上的。小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迟到了就不想进去学校，因为他觉得大家会盯着他看。妈妈就笑他，你以为你是谁呀？国家领导人吗？ 妈妈说的真好。其实别人不会想那么多的。而且就算别人评论你，如果你被他人的想法所控制，那你必定看不见上帝为你计划的独特未来。第六点是，放下改变别人的企图。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能成功改变的人仅仅只限于婴儿，说不定连婴儿我们也改变不了。常常我们在企图改变他人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如果你认为改变会带给某个人好处，那么你最好成为他的榜样，成为一个模范，成为一位良师、鼓励者，一个有力的影响者，然后接纳他们是正在学习、正在受栽培、要学习成长的人。米娅自己和妈妈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很想改变我，同样的，我也很想改变她。可是我们后来发现，除了上帝能够改变我们以外，一个人是不可能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我们只能学着沟通，学着接受，学着看别人的优点，而且学习改变自己的缺点。最好的忠告就是，不要期待别人给你他们给不了的东西。如果你想让自己发疯，就尽管忽视别人的有限，继续对他们期待更多吧。你不可能成功改变他人的，不管他是你的配偶、你的手足、你的岳父母、朋友或是同事。所以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如果你已经成家结婚，这也包括你成年的孩子，我们有责任在孩子小的时候教导他们在生活中做正确的决定。但当孩子成年以后，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七点是，放下苦读。戴尔·卡内基曾经说，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对他的恨意，正让我们精力耗尽，让我们精神紧张，形容枯槁，得心脏病，甚至缩短寿命，他们岂不高兴地拍手吗？圣经也提醒我们，愤怒害死愚妄人。关于苦读的事实是，如果你紧紧抓着怨恨，不久，怨恨也将紧紧抓着你。许多人紧紧抓着旧伤不肯放手，他们在心里面一遍又一遍地审视伤痛的来源，却不借着饶恕放下他的痛苦。他把苦毒藏在心里，打开通往种种不愉快的情绪之门，包括愤怒、厌恶、敌意，甚至是憎恨。有些人从此就沉默了。有些人在长期怀怒、怀恨的情形下，最终爆发，转而展开了报复。亲爱的朋友，苦读总是将你伤的比他瞄准的对象更深。加害者通常会忘掉他的罪行，继续的过活。那么为什么不放掉你内心的苦毒呢？只有你饶恕才能够得到医治。当然，饶恕是个过程，你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一次又一次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帮助你。每一次选择饶恕，每一次勇敢的面对，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伤痕已经被上帝所抚平了。 这个人、这件事依然存在。但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平静的。想起他，想起这件往事，不再有情绪的波动，不再有心如刀割，不再有那种痛苦的感觉。那么你知道，你已经完全的走出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还在过程当中，也许你已经走过了这一段路，或者你还没有开始，你还是耿耿于怀，你还是非常的难过，你还是走不出来。那么米娅要邀请你，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人、把这件事交托仰望在上帝的面前，求他来医治我们，求他来缠裹我们的伤口，求他让我们放下苦毒。如果你愿意，米娅邀请你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伤痛的过往交在你的手里，求你来医治我，使我痊愈，求你帮助我饶恕，求你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来仰望你，常常来倚靠你，读你的话语，相信你的应许，知道我不孤单，因为有你与我同行。再一次求你让我的心喜乐，让我放下苦毒，放下愤怒，知道深渊在你，你必报应，你是公平公义的主。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还是放不下，那个人还是让你很难过很难受，那么你就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你可以用刚刚米娅所说的祷告词，你也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如果你有什么想和米娅说的，可以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 写信给米娅收，我就会收到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会。